前几天我先生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还真的是遇到一个不折不扣的叫飞来横祸。
怎么了？
你知道我们在维州大家还都已经是很谨慎，就在家的附近的小街上面走一走，而且呢戴着口罩，我们认为应该是很全副武装了吧。结果呢他走到一棵树下面的时候啊，突然感觉脑后生风，就发现一只喜鹊从他的后面低飞过来，冲着他的头一啄。哎，他当时就吃了一下，赶紧到边上，但是去摸头的时候已经发现那边开始流血了。等到他回家以后，我帮他去查看头发里面的时候，发现那个头皮上面已经被啄出了一小道疤痕，上面还有冒血。后来我赶紧给他用家里面用这个酒精去做消毒。哎呀，他真的是可能受惊的程度胜过于受伤的程度。
对，有可能过度受惊了就体会不到这个疼痛了，真的是惨遭毒手哈。
没错，其实这个喜鹊在墨尔本伤人，尤其是春天的时候伤人，可以说不是一个新闻，但是呢遇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真的还是挺意外的。
对，我倒是也很少听到就是周围有朋友有这样的遭遇，所以刚好其实一般在澳大利亚呢是每年8到10月是喜鹊的繁殖期，但是据说今年提前了，因为新闻已经有陆陆续续的报道说有人受到攻击了。
可见今年2020年真的是很多东西都跟以往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是出门的话是经常会看到就是一只黑白的这个小鸟，对吧？我们觉得哦，这个是喜鹊，那喜鹊应该是这个名字就很喜气，就是没有想到在我们的澳洲喜鹊呢，其实它是叫 magpie， 它其实和我们中国的喜鹊细分的话是属于不同的这个品种。
没错，好像我觉得它比中国的喜鹊稍微大一些，是不是？
对，我们中国的是属于叫鸦科喜鹊属，那澳洲的是喜鹊是属于叫做中雀科中雀属，
所以说两个人是亲戚，不能说是完全是一家人。
对，那么像澳洲喜鹊呢，其实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历史中，我们也是说值得来聊一聊的。它在原住民的历史中就有所提及，在1901年，这个 magpie 呢就出现在南澳的州徽上，1904年呢还出现在南澳的州旗上。那除此以外呢，就是喜欢看澳式足球的人都知道，这个 Collingwood 足球俱乐部的这个队旗上就是澳洲喜鹊，又叫 magpie 这个队，对吧？
嗯，而且Collingwood 的球衣是不是也是黑白两色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喜鹊它真的是属于很有攻击力，属于这种杀伤力很强的那种。
对，因为也有西人朋友跟我提到说他们喜欢 Collingwood 的这个俱乐部是因为他们的球迷也都是比较激动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球场上观球时候的反应也是特别激烈的，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是和这个 magpie 的性格又是很类似的吧。
在澳大利亚呢，这种喜鹊从树上面飞下来捉人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swooping。 这个词呢我们每年就现在差不多这个时候都会在新闻上面看到。一般来说为什么喜鹊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 swooping 的行为呢？
对，一般呢每年8到10月份是喜鹊的繁殖期，那么出于这个保护小鸟的这个意图呢，他们会对任何被他们视为威胁的这些行为啊，一些物品啊发出这个强烈的反应。那这种行为呢，它是从喜鹊孵化鸟蛋开始，随着雏鸟长成，它就慢慢变得更加就是行为就加剧了，直到幼鸟离开鸟巢攻击它们才会停。
所以啊，如果您家住的这个街道附近有树啊，或者是您喜欢去公园绕弯的话呢，还真的是特别注意，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哎，是这个喜鹊筑巢的地方。
对，大多数喜鹊对人类的这个攻击呢，是发生在距离它的鸟巢大约半径100米地方。那么它呢，是通常特别喜欢攻击人的这个头部、颈部、耳朵和眼睛。
嗯，
受到这个喜鹊攻击的人呢，他的其实这个后果还真的挺严重的。那之前就是在1946年的时候，在新州就发生过有一个13岁的孩子因为被这个喜鹊灼伤之后破伤风感染了。那在2019年，也是去年呢，新州还有一位老人，他是在骑车的时候被喜鹊攻击，结果导致发生车祸，最终很不幸他就是因为头部受伤就去世了。
所以在澳大利亚，这个喜鹊袭击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一件事儿。而且我还看到很多的警告，因为特别在我先生被攻击之后哈，我就看到很多网上面的这个警告，就是说，如果你在出去骑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喜鹊的袭击。
对，所以呢，我们这里也给大家就是建议一下，我们无论是平时出去散步还是骑车，怎么样，就是尽量避免受到喜鹊攻击，可以有一些怎么样的做法。
太好了，快给我们说说吧。
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带小朋友出去的话，就是避免向喜鹊喂食，同时呢，也确保不要有这个剩余的食物啊或者垃圾遗留在就是你经常看到喜鹊出没的地方。还有呢，不要就是如果看到这个鸟窝，也不要轻易的去啊、去就是
对
去
他指
触
指
碰
点
这些
点。
鸟巢，对对对，然后不要去触碰，也不要去弄那些鸟蛋。还有一个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个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他喜欢戴这种我们说亮闪闪的什么项链，亮闪闪的这个耳环，他也受到过攻击，就是据说是喜鹊是看到这种就是会闪光的东西啊，也会就是好像是激发他的这个攻击性，所以呢，我们现在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免戴这些亮闪闪的首饰。
哦，对的，对的。其实那天我先生回来以后，我们也就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说他会成为这个喜鹊攻击的目标，因为他是跟我孩子一起出去的，结果小孩儿没事儿，喜鹊就追着去啄他嘛，就啄我先生嘛。后来我们就看说，第一个喜鹊它比较容易去追逐这些成年的男性，据说这个喜鹊攻击的人里面2/3的人都是成年男性，还有一个的话，可能就是他戴的这个眼镜上面有金边，哎，所以就被喜鹊挑中了，真的是很无奈。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喜鹊就是在家门口散步啊什么的，我们看到它眼睛大大的、圆圆的，对吧？其实我们是要尽量避免和喜鹊产生这个目光的直接的、长时间的这个接触，同时呢，也不要去骚扰或者用食物去挑逗它们，甚至呢，也不要就是对着它们大喊大叫，挥动手臂，这样呢，喜鹊会认为就是你是在威胁它们，这样啊，就是它会被激怒。
我记得以前看这个《动物世界》的时候，都说一般自然界的动物啊，相互对视的话，就是一种强调领地的一种行为，而喜鹊恰恰是，尤其是澳洲的喜鹊吧，恰恰是非常捍卫自己领地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做出任何的行为，让喜鹊觉得你是要跟它过不去的。那以后呢，也许你就会被喜鹊盯上，而且据说澳洲的喜鹊还特别聪明，它可以认得住在它的巢附近的人。
哦，这边的乌鸦和喜鹊都智商非常高。
继续回到说怎么预防被喜鹊攻击的吧。
对，因为我刚才说到，曾经有一位老人骑车的时候受到喜鹊的攻击，那么我们就是建议，如果是骑车的这个行人呢，就是一个是在这个筑巢附近尽量就是推车步行，或者呢，如果是要骑行的话呢，就在自行车的后方竖一面高于头部的旗帜。或者呢，可以在自己的这个自行车头盔上扎上一根飘带，也是一个可以有效的一个方法。
还有，也许听众朋友，您曾经看到过这个骑车的人，他们戴的这个头盔呢，还有一些这种一根一根的像针一样的发散的这种东西，其实呢都是用来防喜鹊的。所以你见到有人戴这样的头盔，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在澳大利亚真的是无奈之举，绝对是生命必须。
对，那现在刚好也是冬天嘛，所以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出行的时候呢，如果戴上一顶坚固一点的帽子，或者随身携带一个雨伞，然后呢再戴一副我们讲的是护目镜也好，墨镜也好，尽量用这样的就是简易的方法，也可以来保护自己。
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您不想要惹太多的这个附近人的注目，然后呢也不想太麻烦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绕开喜鹊筑巢的地方走。那在澳大利亚呢，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喜鹊的攻击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所以呢，大家的做法就是，哎，我们把哪里有这种愤怒的小鸟，把它汇集到网上的一个交互地图上面。提醒大家就尽量的避开这些区域。那这个网站的地址呢是 magpiealert.com，再说一遍是 magpiealert.com。您只要登录这个网站，然后输入您家或者是您活动区域附近的这个地址呢，就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一些提示。
对，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尽量避免就是去入侵这些喜鹊的领地。那我们这里最后也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就是试图去杀害或者是就是反击这些喜鹊，因为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会受到罚款。但是呢，曾经发生过一次例外，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在悉尼西北地区的一个叫做 Hillshire 的这个 council，他接到了有40多户居民对一只喜鹊的投诉，因为这只喜鹊它在过去的3年中，它是在一条路上的这个攻击行为呢，就是导致还有不少的受害人需要入院治疗了。那么当地的市政厅呢，它是认为这只鸟是对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而且这只鸟是属于具有异乎寻常的领土意识。所以呢，就是最后就是新州国家公园及野生动物局呢，就和市政厅一起做出决定，对它进行扑杀，因为它实在就是影响了太多人的正常生活了。
引起了公愤，但是最终扑杀的这个手段，我相信还是以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对它进行歼灭。我们个人就是这种平常的老百姓呢，是没有权利来去杀死任何一个动物的。
对，因为针对这个行为呢，尽管它对当地居民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呢，那么当地社区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也是听到不同的声音。比方说，澳大利亚有一个叫做 Animal Justice Party，澳大利亚动物正义党，对，他就表示说这一行为他们还是不支持，因为他们是认为就是动物都应当受到保护。所以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般的情况下，也只能向市政厅来进行投诉，而不能自己做出任何的这个行为。
总结一下，对于喜鹊在春天容易飞下来攻击人的这件事儿呢，我们建议听众朋友首先是去查 Magpie Alert 这样一个网站。去看别人的提示，然后尽量避开这些喜鹊筑巢的地方，不激怒这些喜鹊。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全副的防护，不管是戴帽子啊、戴眼镜儿啊，尽量摘掉这种亮闪闪的一些饰品啊。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去招惹喜鹊比较好。那非常感谢今天焦露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谢谢你。
谢谢大家收听。